有的认为中国这个时候必须要立刻改革，有的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立刻改革，是要整个政府树立出一个新的形象出来。这个形象应该是让民众感觉到礼义廉耻，那么这样的一种思路，我个人觉得，我们与其去骂谁保守，不如我们更多的去理解他们，理由在哪里？那么这个倭人为什么成为了曾国藩学习的对象呢？要知道，事后其实两人是越走越远，因为倭人变成了对洋务派的最大的反对派。而曾国藩恰恰可以看成是洋务派的带头大哥，但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在某个地方契合了，那就是唐老师盛情地向曾国藩推荐倭人，说这个倭先生呢，最厉害的在什么地方？在于他自我的修养非常的高。他怎么把自己的修养练好的呢？就在于他有一些诀窍。比如说，他天天坚持写日记，所以这就使得曾国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曾国藩就去投到倭先生门下，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日记相互传观。就好比我们构成一个群一样，某个人说个什么话，下面就跟帖，我们来看，正是有了二位先生的一个教诲，曾国藩哪怕是已经不再面临着所谓的考试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但他对自己的教育从来没有放松过。我们可以看他在自己的翰林生活里边立下的一个课程。第一，敬。敬是什么？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这句话其实反映的就是从宋代以来的理学家们，他们一直在强调怎么样去提高自身的涵养。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知道涵养是怎么去提高的，我们总以为书读多了，我们气质就上去了。可是你看很多教授也好，博士生导师也好，那脾气只能让你说他没修养。包括最近吵得比较沸沸扬扬的某个什么航天学校的某个什么老师在打什么80岁老人这样的小道消息啊，那这里边涉及的是政见之争啊，我不多说。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新闻爆出来啊，都能看得出啊，今天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啊，如果按照古人的理学修养的标准来看，那都只能是什么？只能是有知识没涵养。因此呢，在宋代以来的理学家，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这种涵养是靠什么？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一种自我的心理辅导。所以理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门心理学，心理学就在于不断地去观察自己心理的状态，你的意志，你的情感，你的情绪，然后在这个时候慢慢地去学会熟悉它，了解它，控制它，最后这个涵养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过去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光去把理学讲成是一套哲学。哲学能改变我们每个人的气质吗？当我们也像这个《武林外传》里边的吕秀才一样去问：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到底是谁？当然最后那个姬无命自己把自己给拍死了。 这可以改变基辅命啊，但不能改变他，所以吕秀才依然那么猥琐，对不对？包括在座诸位学了那么多的政治哲学，你们有几个把自己改变的？能改变的就是玩世不恭，都知道那是笑话，说说而已，别当真。考完政治第一件事就把书撕了。所以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因为过去人们用把理学当成是哲学，你们也只有在上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才有机会去知道什么叫理学，可是我个人认为这是错的。理学是一门实践的学问，是一门应用心理学。所以为什么他率先就要在这儿谈静？静是什么？你们也可以去试试，因为要知道我们现在很忙碌，对不对？每天很忙，忙着上课，忙着干什么，忙着打 DOTA， 忙着什么等等啊，总之啊，包括晚上还要忙着看球啊，都很忙。我们反过来，在不忙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精神涣散，无所事事，拿着一个手机上个网就可以刷玩半天，回过头一想啥都没干，然后就是看见好笑的段子是呵呵笑了一下，对不对？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我们的精神承受能力。所以理学家讲，做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什么，有一个专一的态度，一个恭谨的态度。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年轻人在这个娱乐时代最缺乏的是什么？就是恭敬。什么我们都觉得可以拿来搞笑，什么神圣的东西我们都把它亵渎了，然后把它变成一种娱乐。所以在网上点击率最高的视频永远是最搞笑的视频，然后每个人都看着特搞笑。那请问有没有不搞笑的？在我们的人生中能找到不搞笑的事情？能找到当我们面对着它的时候我们保持着一种恭敬的这种事情吗？这恰恰就是我们的人生出了问题。在我们的人生里总需要对于某一些事物还给它神圣性，还给它严肃性，而我们对它保持一种恭敬性。这种人一旦找到了这种神圣的东西，找到了一种恭敬的态度，对于他做事任何事情而言都给予了他极大的精神的动力。所以这种敬是什么？那就是整齐严肃。无事不惧在是一种什么意思呢？就是时时刻刻都提防自己流于安逸、享乐、偷懒、堕落。因此当你现在手上没有事去做的时候，我们要把心放在我们的胸腔里，不是让他再去漫无目的的漫游。而当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本身放在我们的脑子里，我们不去想别的。比如说此刻我们看书，我们就看书。现在我们同学都很忙，以至于在上历史课的时候正在看英语，上英语课的时候也许他正在翻易中天的书。现在我们很难看到有某个同学上课的时候从头到尾都在专心的听课，手里总是要拿着一本书，拿着一个手机，或者拿着一个别的，总是时不时的就去照顾着别的东西。这个对我来说已经见惯不惊了。请问你一个脑袋能做多少事情？我们现在更像是在做什么呢？可能一边正在写论文，那边呢我们就在关注球赛，这边呢我们还要在 QQ 上跟好朋友再谈一谈，同时呢我们还要跟宿舍里的人随时交流几句。这种是不是就是你们最正常的生活状态？有哪个不是这样的？可说到头回过头，你们哪个事情真正做好了？回过头来你们觉得哪件事情让你们的人生获得了成就感？我们感谢这个信息发达的社会，让我们有无数的渠道跟他人进行交流，可回头来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我们只有和别人交流的自己，而没有真正的自己。什么时候找得到呢？静就找得到。看书，把看书就当回事。打游戏，我们就把打游戏当回事。打篮球，我们就把打篮球当回事。 而我们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把心收回来，不让他去当卖油，卖油容易多交费啊。那怎么去保证这个心在腔子里呢？第二件，静坐。静坐是最容易把你那颗流浪的漫游的心收回来。比如说，假如我们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讲，我们每个人就在这儿安静的坐着，不要说半个小时、5分钟，你想想，你脑子里就在这静坐的时候，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一开始一团乱麻，什么情绪都有。哎呀，今天下午食堂师傅给我打饭的时候少给我一点。哎，刚才走到路上的时候，好像某个女同学对我多看了一眼。你会发现很多片段都在你脑袋里真的形成了一个意识流啊，静不下来。回过头你再去想，你脑袋里在想什么？毫无头绪。可是，等到你慢慢慢慢的沉淀，慢慢慢慢的沉淀，你就会像一杯水带着杂质。放了一会儿，慢慢的澄清。澄清的时候，等到你各种各样的思绪都消失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只有你自己，只有你那颗正在活跃的意识。那这个时候，你静下来了，你突然就会发现，曾经你一直都觉得很不错、很好玩、很有趣的那些东西，恐怕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吸引你了。回过头来，你还会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有多大的意义呢？所以我们经常总是在一个人在失眠的时候才最容易成为哲学家，特别是当旁边同学还有鼾声相伴的时候，它让你感觉到了孤独。在孤独中，你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什么最重要。那DOTA也好，欧冠也好，还有网上的那些流言蜚语也好，包括什么岛也好，都不重要。而这个时候，你真正能感受到的，就是你那颗最真切的那颗心。他会告诉你，什么才是你最需要的，啊。因此，这样的一种理学修养，你说是不是一种应用心理学？总比你每天傻傻的对着镜子说我是这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然后嘿给自己笑一个，摆个笑脸，是不是？或者是女同学为了提高自信，我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确实美。拜拜，走了。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也是一种应用心理学，但在我看来就是最庸俗的应用心理学。它甚至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要成为最美的，为什么我要成为最快乐的，而我们就已经盲目的去追求最美，追求最快乐。所以我个人认为，理学家讲的那一套没有过时，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它就是一种应用心理学，它让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心理的反思，从而有一种当初法国的笛卡尔的那句名言的这种感觉：我思故我在。对于理学家来说，我思所以我才能有心，有心我才是一个人。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简单讲其他的。第三点，早起，这是他们家家训，就是这个啊，这个对他说很容易的啊。读书不二，这个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好方法。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一个时代，很多同学都在问我，周老师啊，你能不能给我开个书目啊？好，把书目开出来。周老师，我看不完怎么办？我很想说，你不是耍我呀？啊，但是我现在我会说这样。我们给自己制定一个计划，一学期就看1到2本真正的经典，每天强迫自己看10页、20页。我们最后想要做到的是什么？的确，我从头到尾每一页我都翻过了，而且这本书没看完之前，我绝不看其他所谓的经典书。 我们今天同学都是这样的一种快餐文化的产物，什么都知道，比如说到什么岛，说到什么球，什么都知道。唯独不知道的是自己有哪些不知道。可是你知道的那些，说到底对你而言就像是百度百科，这些都是外在的，有多少是真正是你的？所以我推荐曾国藩这一点，那就是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为什么呢？因为东翻西阅，好像你一天就看两三本书，然后一年下来你上千本书都翻过了，结果你都是为了谁看书？都是为了外人看书。而且看书不追求多，追求坚持。今天兴趣好，多看两页；兴趣不高，只翻少翻两页，都行。但是务必每天把书拿在手上翻着，而且坚持这本书不看完，我绝不看下一本。这个是针对读经典书啊，你们那些什么工具书啊，搞科研需要查索文献的，那个我不管啊。我们现在很多人翻书，纯粹就是为了写篇论文、交一篇作业，才去翻书。书对我们而言就是工具，可是我们忘了，还有一些书不是工具，是我们精神的归宿。好，第五呢，我们以前也就谈过了，就是要读历史书。诸位同学，务必要读读历史。而且我的建议是什么？多读更近代的历史。你熟悉三国，熟悉春秋，我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我们要像古人一样，叫详尽略远。我们应该根据我们所处的时代，越靠近的历史，我们越应该去关注它。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抛开所谓的历史教材、政治教材，认真的去读那些历史学家们写的这50年来的历史、100年来的历史、200年来的历史？我相信，诸位无论将来从事哪个领域，都会获益匪浅。好，剩下一些呢，也是同样是理学家最常见的一些修养的手段，比如说少说话。我们现在有了手机，有了互联网，使得我们无时无刻都可以释放我们沟通的欲望。可是说了那么多，你回顾你这一天，你跟别人，无论是手机的短信，还是手机的语音，还是网上的 QQ， 还是 Messenger 等等等等，甚至包括你在网上发的那些帖子，假设有20000字，应该远远不止。对于那些很啰嗦的人而言啊，假如我们把你说的这20000字记录下来，在你临睡前我们交给你，你看看这儿有多少不是废话，而我们甚至不告诉你这是你说的，你看这些垃圾不要拿到我面前。对啊，你这一天就制造了20000字的垃圾，有多少话是必须说的？没有。忙着说话的人就缺少思考。所以谨言，言多必失，说得多错得多。另外养气，这是一种道德修养，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啊，追求的就是无不可对人言。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个我不提倡，当然也不反对啊。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都知道有个隐私权的概念在那儿，把一个人变成一个彻底透明的人不现实，雷锋叔叔除外啊，肾他的阳气就养得很足啊，气常丹心，无不可对人言之事啊。我们呢，我个人认为，在功德上我们要做到阳气，在师德上保留每个人多元的价值观，这是我的立场。如果曾国藩知道，肯定骂死我啊。但是我对他这个话呢啊，以此来作为一个解释。至于保身，就是让大家对于身体的健康一定要重视，因为身体的强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决定了你个人的精神状况。你能指望一个人每天捂着他那颗肿的像个桃子的牙在那儿说痛死我了，然后还能够得到三好学生？不可能。生病的人大多数总会意气消沉，无论是生理上的轻微还是严重的疾病， 都会影响你的心理。这在中国古人看来就是心身合一，啊，生理和心理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中国人说要养生，首先你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反过来你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同时你最好也是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啊，但是强健不一定肌肉发达，最重要的是啊，无灾无病。另外，日之所无，月无望所能，就是说，我们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每天把自己今天接收到的新知识、新想法、新的这些观念，及时的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就是你的，这是一种这种学习的方法。另外就是自己懂得的东西，一定要按时去复习它，比如说作诗、写文章，你长久不做，真的就没灵感了。